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老爸，在研读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啊，有好多寓意深长的故事，不只是在我们的福音里头有，哎，在其他宗教的宗教故事里头也有不少，哎。
嗯，对啊对啊，我有这样的感觉。
嗯，
哎，有这样感觉。
对啊。
那举个例子来听听看。
嗯，好吧，那就以我们这个主日的福音来说吧。这个主任福音他说有一个寡妇啊，他只捐了一文铜钱的四分之一哦，而耶稣就说他是所有人捐的最多的，因为耶稣在这个奉献箱的前面这样死盯着看着哈，他说他捐献是最多的。那他的门徒们都捐了，结果他捐的是最少，为什么说最多呢？
嗯，
同样的故事，你看在佛教里面也有这么一则故事啊，就是当这个释迦牟尼好像是修成正果了以后，要回他自己的王宫的时候啊，全城人都出来欢迎他，有钱人就点好大的灯，那可是呢，他说你们都不够诚心，
嗯，
最有诚心的是最后那一盏最小的灯，因为那是一个老妇人用她全部的钱，她全部的财产去买的那一点点油点的钱哦，点的灯哦，那。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还有，我跟你讲啊，那个，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哈，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故事啊。因为啊，在最近啊，像我们在台湾有一个那个，那个叫做
法鼓山的，
他要有一个传人呢，
对，
然后呢，他也找了十二个门徒，这跟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也很像啊。
对呀、啊，而且他找的那个传人哈、啊，就是他们的应该讲什么？他们的这个继任长老哈、啊，也不是这所有的这个他的这个门徒里头
最聪明的，对，
那反倒是那种死干活干的那种人。
对啊，耶稣的门徒也都是
那
些什么渔夫啊什么的。
对，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宗教里面所看到这类的故事，都是差不多类似这样的？
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好玩哈，是吧？这个是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啊，这巧是害了人的，所以我们就投机取巧啊，人家都是巧啊，所以那个是有一个学生由日本回来，他就感觉到，你看中国人真的巧过头了，样样都是算准准的，他说日本人这个车进站的时候，那个上下车的次序啊，当然上班那段时间例外，那真的来讲，你排队。在前面选择性就大，后面选择性小，不是像我们讲的一窝蜂的那种情况，因为我们会取巧。那现在我们如果去想到这个问题之后，哎，我们还是怎么讲？有福音里面去探讨一下。
对，
一些问题可能比较明朗一点。
对啊，老爸，我就很巧哎、因为呢，我每次啊、都知道要念福音的，所以我去帮你倒水。然后呢，周末就可以念福音喽。
哇，你真巧哎！
他的巧妇啊。
哎，我下次不买米，我看他怎么吹。好，这个是常年期第32主日的福音啊、是圣马尔谷福音当中的一部分。不过这个主日的福音有分长事跟短事，那我们所看的是长事的哦。他说那时候耶稣教训人说：“你们要提防经师。”他们喜欢穿上长袍招摇过市，在公共场所接受人的敬礼问安，在会堂里站上座，在筵席上坐首座。他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这些人必要遭受更严厉的处罚。耶稣面对奉献箱坐着，看大家怎么向奉献箱里投钱。好些有钱的人投了很多钱，有一个穷寡妇来了，投下了两个小钱，那就是一文铜钱的四分之一。耶稣便把他的门徒叫过来，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入奉献箱的比所有的人投得更多，因为他们不过是把自己剩余的投入，但是这个寡妇自己非常的贫困，却把所有的一切全部的生活费都投进去了。”哎，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的全部。
耶稣应该有点担心吧。
担心什么？
因为那个寡妇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她回家怎么生活啊？
圣经上不是有说吗？不要为生活忧愁啊！
啊，老爸好厉害呀、哦！你看一下，四两拨千斤。
可是我是在想，这个寡妇一定在想说，先投了再说吧，没吃的顶多饿一顿嘛。
嗯，也是方法
哦。
嗯，
也有可能了。
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不管怎么说，
这个故事的内容，你看跟那个老妇人，花她全身所有的钱去买了一点点油，点了一点点的灯，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他这个福音的前段哈，跟后段
没什么关系，
对照啊，有关，
当然有关系啊。
前照就告诉你是外表的
虚假，对，
后段呢点出来
内心的真实真诚，
那就是耶稣重视是什么？不是外表的虚假、你给我供再好的东西什么不要、那因为什么？因为那你是用 不同的方法啊，我就不是帮助人的方法而得来的，但你是炫耀自己的。就像人家投钱，真的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这样的，我今天钱投的多的时候，他不会马上走，他要左右看看，神一下，
对，你像现在有人捐款哈、还是摆一个大大的钞票或大大的支票，上面写的银好大一张，然后在镜头前面两个人抬着他比的是4000万，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哈。他应该是默默无闻的啊，多少没有关系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大个牌子？
好，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啊。其实充满了这样的样子啊、你看大家开会的时候要穿的整整齐齐西装啊、如果有一个人穿的比较简单一点，他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已经落寞了，
对
那个感觉总是觉得说这个人可能不如人啊、还有呢，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如果一个穿的很华丽的人跟另外一个穿的很简单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的时候，很多人一窝蜂就去问那个穿着华丽的人说、你好吗？你最近怎么样啊？
你的衣服好漂亮啊！
对呀、
对，这个就是讲我们现在讲这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形成这样子啊，所以只重衣冠不重人啊。那我们也晓得，寡妇在那个社会里面呢，
最没有地位的
、最不受保障、最被人欺负的，所以我们又在寡妇又看另外一个寡妇。读经一的那个寡妇，
真的吗？读经
一下，好吧。
读经一还有寡妇。
读经一、
今天是寡妇篇。
乱讲，读经一是这样说的：那时候，厄利亚先知起身往扎尔法特去，来到城门时，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拾柴。厄利亚呼唤他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正要去取水的时候，厄利亚又叫住他说：“请你也顺便拿点饼来给我吃。”那寡妇说：“我指着你的天主永生的上主起誓，我没有饼，缸里只有一把面，罐里还有一点油。你看，我正要拾两根柴，回去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吃了以后等死。”厄利亚对他说：“你不要害怕，尽管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是先要为我做一个小饼给我拿来，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因为以色列的天主上主这样说，直到上主使雨落在这地上的那一天，缸里的面绝不会用完，罐里的油也绝不会缺少。”那个寡妇就照厄利亚的话去做了，她和厄利亚以及她的孩子吃了许多日子，果然缸里的面没有用完，罐里的油也没有减少，正如上主借着厄利亚所说的一样。
哎，就是那个聚宝盆
啊，你看
那在哪儿我们就把它带来，
跟五饼二鱼好像哦。
像啊，这就是为五饼二鱼做个伏笔哈、那么也解答了你刚才的问题，那个寡妇偷了钱要怎么办呢？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说天主自有安排，用这个来引证一下、
他们家的米缸米不断、他们家的油罐油也不会少、田里的菜也源源不断的长出来。
其实我觉得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呢，我相信这个寡妇啊，她对厄利亚所说的话很有信心， 啊，他的性格真的就是救了他。
嗯
嗯，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有信心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啊就不孤寂。
嗯，
一旦他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孤寂的时候呢，他就有那个动力。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直坐在那里等了，
嗯，
他也许去做了什么一些活啊，灵活拿来做，嗯。那因为他有动力去做，所以当然他的罐里的油永远不会少，
嗯，
缸里的面也不会用完的。
这是这个读经一里面的，我们福音里面这个寡妇，
嗯，
我的想法是，他只是说我有多少，我给你多少，他是不是把全部的给了？他并没有讲，他现在手上只有这四分之一，他说我就把这个都给你。那我没有钱了怎么办呢？那因为他也都没有了，所以他就很心甘情愿的再继续去工作，然后去赚取他的生活所需。他也不会有其他的那种贪念或想法，
他不会说我保留一份啊，
对，
毫不保留，完全毫不保留，那就是最好的美德，啊，
嗯，
给人家要全心全意，这个意义在这里，
嗯，
那实际上在我们现在也有这种的情况，我记得一篇报道是一个美国的那个报纸上登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美国的华侨嘛，啊，到大陆去，
嗯，
那到大陆去他想做生意嘛，哈，啊。大概有一批东西出去了以后收了些钱，啊，那么大陆的朋友就陪他去游山，啊，在一个小乡镇里面小山村里面走山路，他在走山路中间听到有小孩子读书的声音，就很奇怪，这里看不到建筑，怎么有孩子读书的声音呢，
嗯，
那么就跟着朋友去找，还找到这个在树林中间有这么几个斜斜的木板搭一搭，啊，
嗯，
几根这个好像木头做的棍子卡在那里啊，一个那不像已经看不出可以写字的那种黑板破黑板在那边，一个老师在教孩子读书，哦，他就问这个朋友说这是学校吗，哦，那朋友呢是学校，哦，那么他就把这老师召过来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在一个屋内去上课，要在这个四面通风的那这种快点上课了，他说我们没有钱盖学校，我们这个比赛中很穷，一大家说那好了，那我帮你们盖学校，可是呢不能凭空的，要你们自己也合作，所以你把你们的村长找来吧，村长就跟村长讲，要村长呢去告诉所有人你们有拿多少尽量拿，那么剩下来的我全部给你负责，我们盖一个学校给孩子，啊，那么他村长就开始走了，因为他就到我们这里，因为孩子也不多，或者也能少穷，但都万外一律的，
嗯，
那么就走到一个老妇人的家，啊，也是跟寡妇一样的这样身份的人，那么跟他讲，他就很高兴说哎呀，那我们呢小孩子有地方读书真好啊，
嗯，
可是了半天我可以拿什么给你捐什么出来的，他就跑进去就捧两把面粉的粗面，
嗯，
说我只剩下这两手的面，啊，
嗯，
那我捐一半好了，那这个华侨看着很感动了，就问了他的名字以后就安慰他说你不要担心啊，学校一定盖得出来，走了。那走了以后呢他就到美国啊，这个去筹款，来的时候呢他要他乡村里面自己动手啊，我供应你的材料你装什么自己打啊，反正盖起来以后啊他来剪彩，剪彩了呢为什么要来剪彩，因为他这个那个校名一拉开那布条掉下来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只有两把面粉的老
太
太
的
名字做的学校，
嗯，
这也是很感人的，
嗯，
那这个在大陆呢这叫我们的希望小学，
希望工厂，
嗯，那这个是我们也看到说把仅有的拿出来，
这个华侨可能也是从圣经里面所得到的一个启示，
嗯，
尤其他被老太太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嗯，
所以他念兹在兹的就是以老太太，嗯，要纪念老太太，要告诉人家说你看这个老太太她都能 他已经这么老了，他只有两捧面粉他都能捐一半出来，那你们还有什么不能捐出来的？因为你有了学校，人口就不必外移了嘛，就不要到外头，为了给孩子读书要到外面去嘛，那这个小乡村就应该慢慢可以慢慢的发达起来了嘛。
但是我相信啊，这个老太太呢可能没有念过福音书，哎，
嗯，
可是呢我们可以从她的身上看到，
对，
她的言行其实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了。
对，她是完全以爱为出发点来做这件事情啊。 其实我们慢慢去发掘的话，真的是有蛮多的这种爱，只是说他们说不出是奉行基督的爱，但是他把爱却永远摆在他的心中，作为他行事的一个标准。
嗯嗯。不过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我们讲雪中送炭的少得多了，
对，
锦上添花的多得太多了。
像剪彩啦，什么去揭幕啦，啊，都好像都很喜欢做这一类的事情啊，因为这样子比较能让自己的名被那个照相被那个摄影机照出来，被电视拍到嘛，啊，所以大家就是只爱名啊，这是一个虚的东西啊。那么实际上脚踏实地的人去做了很多事情，那别人倒不会真的去发觉到，但是呢，有心的人他绝对会去看那个脚踏实地做事的人，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圣严法师啊，他在要传把衣钵往下传的时候，他所找的这个门徒，他所找的这个他的这个弟子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出身，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可以知道说圣严法师他是用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来看这个。其实在我们基督徒里头也是有很多这种的故事在不断的在各地来扮演着哈。
嗯，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教会教堂啊，明明可以会有一个可能会比较灵活口才很好，这个道理讲的天花乱坠的神父来，可是不其然的却来了一个是怎么样带着教友来做一些好像这个牧灵爱的工作的这种神父啊，他来的目的他说我不是要干什么，我是要来跟大家共荣，把我们的天主的爱传给我们教堂四周其他的人。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神父的出现了。
东啊，
嗯，
你记得哦，你这个主日天去教堂的时候要办和好圣事，
没这样，我又犯了什么错？
哪有哪一个什么神父说的天花乱坠？你这是什么词儿啊？
哎，有些神父真的是说的是没错，
他是讲的啥？他我跟你解释，
我讲实话，
神父讲的道理啊。是像天主撒下来那个花
花
呢，像花，
你看老爸，你
都丰富啊，
你都帮着他走。我刚听得好害怕，
别害怕，
我心想，哎呀，我们东莫什么时候又犯了失戒？所以一个神父讲道理
讲
天花乱坠，
我的天花乱坠的是一个故事好了啊，真的讲个，他说那个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富人死了。到天堂上去了，
嗯，
那么接待的，我们讲在天堂接待的都是谁啊？
嗯，那个博多禄，
博多禄他开始接待他，带他看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告诉他说这是你佣人的房子，
嗯，
跟别墅一样的，
嗯，
他就好高兴，
佣人都住这么漂亮，
那
我一定住的
更漂亮。
结果呢，博多禄没有多说话，在跟他走宽前走了一个比较。很比较杂乱的那个地方，就给他，这个房子是你住的？什么？这房子我能住吗？
嗯，我用人住那么好，你叫我住这个破房子，
能住吗？
嗯，
把图图说，对不起啊，你所寄来的建材就是这个样子，
只能盖这个，
只能盖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啊，这些寡妇奉献出来的，被天主所赏赐的。为什么他聚财于天上？
嗯
啊，在人间是贫穷，在天上富有。
嗯，
我们在人间富有的人，可能在天上是贫穷，因为要看你怎么修改你的行为，怎么悔改啊，怎么认同。
但是大家也别误会了哈，说认为一定捐钱多的人到天上他这个被认同的不是多，主要是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是抱着一种炫耀的心，还是你抱着真的是一颗那种希望功成的心，是不一样的，那大家都能体会得出的哈。哎，所以你也不要想说好，那我就捐一点点就好了，那你捐一点点对你来讲那还不足以表达你的心的千万分之一，那也是一种罪过了。
嗯，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呢， 他要去捐钱啊，或者捐款呢、啊，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节税、
啊。
那、嗯、这人好多、哦，
对对对对，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太多了，
这叫假公济私。
嗯，啊，假公济私，对对对对对、嗯。
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真的是要特别留意，你捐的钱，
嗯，
你捐的动作，你的心是什么？
嗯，
所以呢，以这个穷寡妇来讲，当然耶稣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嗯、
他当然知道，你看有钱的人捐了这么多、
嗯、
当然可以为他传福音或什么做一些工作，做一些奉献，
对，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啊。耶稣并没有否定掉说那些有钱的人投很多钱是不好的，他没有否定掉这些人的捐献、嗯、只是他更从这个穷寡妇的身上肯定他奉献所有，
对
啊、哦，这是不太一样的啊、哦。虽然可见耶稣他的评量并不是用这个东西的多少，他完全看这个心意。因为我们知道啊，如果一个教堂全堂的教友都如同这个穷寡妇一样，我相信就像厄利亚告诉那个穷寡妇说：“你的缸里的面永远用不完，你的壶里的油永远用不尽的。”啊、但是如果所有的这个一个堂口、嗯、大家都很有钱、
嗯、
但是每个人呢都锱铢必济的说、嗯、我这个礼拜只能捐2块钱，那个礼拜我可以捐多少、
嗯、
如果是这样他根本就没有心。那这个动作他这个奉献，如果这个动作呢只是他惯性的动作、
嗯、
没有心在里面，
对，
那其实他很容易就枯竭掉，
就例行公事一样的，
对，
这个很多事情久了以后啊，精神没有了，原来奉献精神没有了啊，所以要怎么奉献呢？我觉得雷明远那个神父那三句话真的以前都变成说学校里面的一个中心
校
训一样的，他讲什么是全牺牲真爱人
常、
啊、喜乐、
嗯、
那真的来讲说要表现爱就是要全牺牲，
他这是这个要汉兄弟会的九字真言啊。
其实我常常觉得，如果你真的牺牲到底，
嗯，
啊，你周围的人其实都看得到。
嗯，
我相信你周围，在你周围的人，也一定有人因为你的牺牲而获得好处。
对对。
那因为这个人获得好处，他绝对不会让这个牺牲的人到完全不计的地步，绝不可能。他也会伸出手来和他一起去做这些善行义举、嗯、因此我觉得全牺牲而且真心的去爱人、嗯、当然就能够常喜乐，因为他绝不缺乏，
而且他绝对不私，他没有那种私心在啊，他是公然大度的来讲，那他当然所获得的喜乐会比别人多得多。其实我们也可以从我们那个老神父的身上看到，90多岁老神父到哪都嘻嘻哈哈的，眼睛看不见了，还说哎我看不见哎。那神父是另外他这个照顾他神父，那你看我有没有戴眼镜？嗯，你有戴眼镜。他说神父你看见了，你眼睛开到已经好了的啊，真的啊，你有戴眼镜就是我看到。
他已经习惯，因为他长久以来眼睛啊都不好。所以呢他已经习惯说告诉自己说我看不见、嗯、其实当他动过手术以后他的
视力也恢复了、嗯、恢复一点点了。
这个老曹神父呢、嗯、其实就是刚刚老爸所说的雷明远神父的嫡传弟子，
嫡传大弟子、
嗯嗯、
对，
他非常的
懂得牺牲奉献、
嗯、他真的是全牺牲。
其实你看
在他身上、啊嗯、你看不出，你看我常常看到他的衣服啊，
嗯，
都不是新的、
嗯、
哪怕是有点破旧，
就起毛球
了，但是呢
毛毛的了。
他常常讲，他说在他能做的时候、
嗯、
他从来不假他人之手，90几岁哦、嗯嗯、不假他人之手去洗自己的衣服、嗯、他常是自己用水晶肥皂、
嗯、
去买水晶肥皂，
南朝水晶肥皂
洗衣服啊、因此我觉得当我在这个长者身上看到的真的是全牺牲、
嗯、
但是当小朋友或者年轻人去找他的时候、
嗯、
他出手都是他请他人家吃饭，他就给人家5000块、
嗯、
他真的是很真心的去待人，
对对对对，
他就觉得5000块你够不够吃、
嗯、
我们常笑，我们说有一次啊，我们带他回到台中，结果呢他说沿途给我们油钱呢、
嗯
啊、或者是过高速公路、嗯、他就给你这个要收费嘛啊、
嗯、
给你这个 这个收
费站
的钱。就后来我们从台北到台中算算，他一共给我们将近10000多块钱，我就笑我说，神父我可以跑好几遍台湾呢。
嗯，
他从来不计较说他给你多少钱，但是呢他在自己身上我们看到他用的是最俭省的。
对，他这个老神父啊，从他的你外在形象看呢，我们再从画片上去看，他真的跟雷明远神父那个老的时候的那个那种老态龙钟的样子是一模一样，尤其从背后看他那种个儿小小，老了人都缩了，然后也瘦了那种样子啊，真的是怪不得雷明远神父那个时候要选他当大弟子来，
对呀，
就认定他长得跟他一样。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啊，就是说老神父在看到任何人或任何人看到他的时候，他永远是哈、啊，你最近好不好啊？你说永远是
笑
嘻嘻
的。
对，
我眼睛看不清楚你是谁了。
对呀、
啊，是啊，这前几天刚刚去世了圣心会的一个江修女。
嗯
啊，
她这个到和心医院要进安宁病房那天，一个江修女送她去的时候，她已经走不动了，很慢了那种。但是走着走着，在这个一走廊上遇到一个人带一个小孩哈，她走过去了。又要带回头，那张秀女跟他讲，你已经走不动了，我们赶快就到病房去嘛。他不行，我刚才外面跟那个小孩子打招呼，他说我遇到小孩子我一定都跟他们打招呼的。
嗯，
他就回头走了，慢慢移到那孩子前面，就跟他讲笑一笑。
嗯，
那小孩子也跟他笑一笑、啊、他就回头就走过来、啊、他都是用微笑面对孩子，到了临终的时候抬不忘遗漏遇到的孩子，那这就是什么，就这里的精神上的念力。
嗯，
所以说心里是蛮有点难过的啊、哦
嗯、
你看他能够这么样坚持到这么久，到最后了，哪怕是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都还是露着微笑跟人说话、嗯、也不简单。
而且他是尤其是对小孩子啊、哦，嗯，
你要从现在开始，我要露着微笑跟你说话。
嗯，你要露着微笑跟我说话，对。
可是露着微笑说话很难呢，有时候话说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没有微笑习惯的人，微笑啊，真的很尴尬，
嗯，
很勉强，不自然。但是你看那个是真的有宗教信仰的，我尤其在，我很喜欢到德州那一带。看到每一个人过来那种笑就那么自然、啊
嗯、
那我们中国人看到人家笑我们才咧嘴、啊
嗯、
所以他们讲的很怕中国人的微笑
那很勉强笑出来真的很难看
那感觉好像突然把嘴巴往左右拉开那种感觉
还不知道还拉的不是很平均呢、啊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说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最后这个喜乐啊，它是用牺牲跟爱人换来的时候呢，它其实它不需要有任何的做作，也不需要看任何的时间，
对，
它就是打心里的非常非常的喜乐。
对，所以不管是这个穷寡妇也好，或者是那个老妇人也好，他们所做出来的这种哪怕是就这么一点点的东西，他觉得是的，他说我只能有这么多了，我已经是全部了、嗯、而且我很高兴的拿出来了，
对对，
所以你们也不要说我些什么了，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奉献的精神嘛。
嗯哼，
你看如果我们讲大陆那个老妇人，她可以把门关起来，我什么都没有了，关起来了，可以拒绝、
嗯、他也可以拒绝啊，
拒绝，
对啊，
那人家也知道他穷啊，
嗯，对对 对, 对, 对，
可是那种感动人就是两手抓的那个面粉，
对，那两捧面粉、
嗯、而且你想想看，你看那个画面啊、哦
嗯、
一个老太太两手捧着面粉这老太太如果她只有粗面粉的话、
嗯、
显然她的生活也不见得好过嘛、哦、
非常不好。
福音当中的老妇人或穷寡妇其实都是一样、
嗯、
然后一定是蛮抖动的，因为吃的不好嘛、嗯、你认为她有多么好像用很美的姿势拿出来也不可能，
对，
一定两手这样抖着，
嗯，
对，
还撒了一地，
而且
是不是一边走还一边撒？
而且眼睛一定注视着这两道面，就怕撒、
啊，对啊，因为对怕撒、
嗯，怕撒还
所有的，
对，怕撒还掉一地，
对、啊，
掉了一地之后就有很多鸡来吃，也没有浪费。哎，这是想象的画面啊、哦，
所以你想，其实那真的蛮感人的、嗯哦。
对对对，其实。 不管生活中也好，或者我们在新闻当中所看到，真的有很多的穷人反大方哦。我们有些人说是穷大方，穷大方，他穷他反倒是哎无所谓，我多给点也无所谓。那富人呢就斤斤计较了，开始算了。
这个啊，在我前两天开圣母军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团长，我们的团长其实很多人很怕他哦，因为他做事蛮直的，然后他很正义，虽然正义，但是也经常得罪人啊。但是他有
讲话不拐弯，
对，他就是很直辣辣的。但是呢，他那天啊就讲了一句话，因为呢大陆有一个神父，他印圣经本，结果不够钱，那因此就透过管道希望大家能够奉献。然后团长就说我们奉献8000块，因为我们那个团其实蛮穷的了，他说我们虽然穷，但是我们慷慨。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奉献的精神在哪里？那奉献不是交易。啊，不是说哎呀，我跟天主祈求了什么？我今年这次的话，我愿望达到了，多奉献一点哈、啊。那么这个是我祈祷了半天都没有什么回应的话，哎，我就捐献少一点，不是交易，是一种牺牲。啊，是，所以要有一种牺牲的精神呢，我们去奉献，啊，要割舍。但是奉献呢，不在那个质量的多少，而在什么？在值你的本质。量多少天主不在意，那本质什么？本质就是心意啊，心要诚。天主不需要我们金钱呢、才能呢，因为什么？我们金钱才能是本来就是他赐给我们的嘛，是不是？要的什么？要一个沉静的心。那所以说啊，我们应该心存感激的去奉献啊。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啊，要走在祭台前面去。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教堂把那个奉献箱啊带这个拿面饼的时候啊，那奉饮酒的奉献的时候，顺便把那个奉献箱摆出来在祭台前面，大家依次序去，神父在这个是祷告的时间那段，我们依次去恭敬的行礼奉献。那这个什么表示你的诚意啊，如果到今天没带也没有关系，我带那边跟鞠躬一下告知。心里面奉献，奉献我们的意义啊，这个比这个是物质更重要。